现在是读经时间。今天的经文是彼得后书第二章四到九节。请大家打开手中的圣经或看大屏幕。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彼得后书第二章四到九节，这是神的话语。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五旬节，是圣灵降临的日子。那么我们呢，首先来祷告，求神的灵就在我们的中间，能够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他的话语。那我们一同的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感谢您的恩典，因为您爱我们，您来拯救我们，让我们脱离这个悖逆的世代。父，你也把圣灵给了我们，时时的与我们同在。父，今天是主日，父，我们也求您的灵与我们同在，亲自的打开您的话语，让我们明白您的心意。父，就恳求您来帮助我们，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而且您在我们心中做主做王，来管理，来带领我们的心思意念。父，我们把下面的时间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恳求您的圣灵就在我们心中工作。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么我听了有一个的小故事，是讲到了一个社会学的教授有一次在演讲，演讲的空隙呢，有个同学就聚上来，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你怎么来区分中国人和日本人？啊，这个教授回答非常有意思。他说，你看那个旅游团呐、啊，旅行团，他说你就可以分辨出来。他说日本人呢，你看前面那种导游举着小旗子，后边整整齐齐的跟着一团，围在他的周围跟着他走的，这是什么人啊？他说这是日本人。如果是前面有一个小旗子，一看那边一会儿跑一个，一边他一会儿又过去找这个，一会儿又过去找那个，他说这是什么人呢、啊？他说中国人。他后来说，他说是不是我在说中国人不好啊？他不一定的。他说我后来我去问那些这个旅游团的那些的日本人，他说为什么你那么就跟着他走，旁边有些好的东西你不想去看看吗？他说我也想啊，但是我不敢。他一种害怕，一种的惧怕。其实呢，我们人有时候非常的软弱，我们明明知道我们有的时候该做什么，该去行什么，但是有时候我们软弱到我们不能去做，不能去行。今天呢，想跟大家来一起的通过今天的这个经文彼得后书二章四到九节呢，来思想的我们所认识的神都有什么样的一个属性。那么在当代的一个的神学家叫做巴克，他写了有一本书叫做认识神。 他在这认识神中呢，他有一句话，他说要活出我们真正属神的生活，完全的认识神是极为重要的。他在里头说呢，真正的完全的认识神呢，基督徒的生命有几个的特点。他说这个里头的几个特点呢都有什么，他说真正的认识神的人能有大能力为神工作。第二呢，认识神的人呢会思想神的伟大，认识神的人为神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气，还有认识神的人在神里面会有极大的满足。这不单是巴克那么一种的表述，很多的基督徒和神学家呢也同样对这方面呢有同样的表述。中马田也曾经讲过，他说我们重要的是需要完全的认识神，认识完全的神。还说过呢，他说我们福音的首要原则就要去了解神完整的属性，我们对神的认识能改变我们对每日生活大大小小的事情的看法和做法。他这些呢都讲到了什么，讲到了对神要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完全的认识。如果我们对神缺乏一个更完整的认识，其实呢会引起有很多的一些的后果。如果我们看到初期的教会，那初期教会呢有三个最主要的异端，一个呢叫做诺斯底主义、孟他奴主义，还有一个马基安主义。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正确的认识神，不能正确的了解神，不能完整的去了解神。这里头就说一个叫马基安主义。马基安主义呢，它是以当时的这个人的一个名字来命名的，它在公元100年左右那么一个时代。他就认为新约的神是怜悯，是慈爱，是这一切的美好。他在读呢，他旧约的神呢是什么样的呢？哇，他说旧约的神，哇，他这个好像是没有宽容，没有饶恕，然后都是这种的惩罚在这里边。所以他就拒绝承认旧约和新约是一个神，他认为新约是一个神，旧约是一个神。而且他自己呢还编纂了他自己的新约圣经，他把那些感觉不对的他都给踢下去，只留了保罗的一些的书信和路加福音的一部分。后来整个的教会呢把他认为异端。因为我们认识的神不但是恩典的神，不但是慈爱的神，我们旧约最主要表现的神也是什么样的神呢？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圣洁的神。上周戴基宗牧师然后连续两场布道会和我们在这里面的讲道都讲到了神是恩典的神。今天呢我们看的经文正好是我们今天的灵修经文，我说感谢神的恩典，正好呢用这些的经文让我们思想神的另外的一方面的属性。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来用这节的经文来看看神让我们来思想神还有什么样的属性，让更多的让我们来认识神。今天的经文呢记载在彼得后书的2章4到9节。你看上面我们读一下，如果是有经文的话呢我们把这段的经文一直停留在屏幕上好吗？我们看这段的经文，他说就是天使犯了罪，上帝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这是一件，他说上帝也没有宽容上古世代曾经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 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再接着看下去，他说又审定了索多玛、俄摩拉加两城毁灭，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前人的借鉴等等。这一切的下来，那看到神是什么样一个神呢？神不宽容，没有宽容，不宽容。神不宽容是什么？他说天使犯了罪，神也不宽容。他说什么？上古的世代不敬虔也不宽容。所以神有一个的特性，就是他容不下罪。神是圣洁的，神容不下罪。这是我们思考的，今天思考的第一点，就是神是怎样的神？他是恩典，是慈爱，是怜悯，但是神也是圣洁的神，容不下罪的神。就是天使犯了罪，上帝也没有宽容。彼得呢，在这里头并没有说明是什么天使犯了什么罪，旧约呢也没有特别提到到底是什么样的天使。我们只是呢在犹大书中有一点点的了解，他说就是那些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那么主要用锁链呢把他们永远的拘留在黑暗里，等候最后的审判。这里说的好像是和这个彼得在这里说的有点相近，虽然是没有说明他们是什么天使犯了什么罪，圣经中也告诉我们天使是什么，天使是服役的灵。那么在这里头让我们明白是什么一个道理，他说就是天使犯了罪。天使的能力大不大？比我们的人的能力大，因为他是灵，他是服役的灵。在这里头呢用了一个就是，彼得在我们告诉我们就什么，就是你的能力再大，犯了罪神也不会宽容。你不管是你有多大的本事，好像做了多么多么伟大的事情，就是你身上有罪，神也不能宽容你。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除了这边的一个的解释以外呢，我自己还有一个领受，就是天使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天使最大的问题在哪里？他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明明知道神是神，却不把神当神。天使是灵，知道神是不是神？他知道的，但是明明知道神，他也不去顺服，然后还按着自己的私欲去做事情。其实在这里头呢，也是提醒我们每一个已经信了主的基督徒，因为在彼得前后书，在彼得所诉说的对象并不是那些没有信主的人，而是已经信了主的人。他说你们明明知道神是神，但是你们就要把神当作神。什么叫把神当作神？什么叫做把神当作神？就是他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我们愿意去 follow 他，愿意去顺服他，愿意谦卑在他的面前。举个小例子，什么叫做把神当神？我曾经呢听一个的传道人在他的主日学里讲了一件事情，他说非常小的一件事情，他说就迟到的问题。他主日学呢他已经开讲了很久，那么弟兄姊妹呢陆陆续续就进来，他就讲迟到。 他说我讲讲迟到，我现在说的迟到并不是说那种今天突然间有事情来不了或者是晚来的那种情况，而是真正的那种习惯性的迟到。今天我迟到，明天迟到，你说两点开始一定是两点十分到，总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你如果是把这个聚会敬拜你要挪到三点四点，他照样迟到十分钟。他说我说的是这种的迟到。他说如果你现在的这个约会的对象是你的公司的老板，如果你约会的对象是政府的首脑，你如果约会的对象哪怕是你真正爱的人，你会不会迟到？什么叫做把神当神？因为这些你都不会迟到，但是你如果你所现在跟约会的是神，超过了你的老板，超过了一切地上的掌权者，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你应该持什么样一个态度？所以呢，真正的我们在这里头一个罪呢，就是我们要把神真正的当神。不管我们的能力有多大，不管我们多么有本事，不管我们做了什么的事情，我们一定要真正的匍匐在神的面前，把神当神。他说上古也没有宽容，上帝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经叫洪水临到了那不敬虔的世代。我们接下来要注意的，我们有多大的本事能力，我们也要承担我们罪的后果，神也不会宽容他。而且呢，那个上古的世代，大家我们 看创世纪，这是讲挪亚的时候，那个挪亚呢在山上造个船，而且不断的警示世界。但是整个的世界呢，有多少上的那个船呢听了神的警告呢？所以有个字啊，当然这样解释不对，就是那个船字呢，有些人解释呢叫舟啊，八口。那么呢，这可能解释有他的解释，但是提醒我们一下呢，让我们记住，当时只有八口人上了挪亚的船，就挪亚的一家人，整个的世代都是这种的样子。所以在这里头说，其实我们没有借口。第一个，我们做了什么好事，做了多少的事为神，但是罪还是罪。第二件事情就是说，不管是周围这个世界上谁做了啊，大家都做，但是不管是不是都做，罪还是罪。我们认为有时候是法不责众，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在神那里边是容不下一点点的罪，和我们是不一样。前两天呢，我看了一个的是微信呢还是一个的网上的一个小故事，说中国的老人呢到加拿大就有麻烦了。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故事的？里头讲了一个老人，中国的老人来在这边呢看女儿，女儿呢给他担保。突然间那女儿呢有一天在上班的时候呢，警察来找他了。找他为什么呢？就给他带到这个警察局啊。发现什么问题？是他的父亲在这儿外头抓了一只野鸭子，然后给杀了。他女儿是担保人，就把那女儿也抓去了。然后这个老人呢在警察局还跟警察跟女儿在那里辩解，他说我们以前的那个的村子里边外头有什么都可以抓什么啊，抓完吃，你不是说爱吃鸭子吗？我给你抓只鸭子有什么错？以前可能我们不认识神的人，那么我们的一些行为大家怎么做我们去怎么做，可能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在新的国度里，在神的里边， 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和我们一切的罪断绝，不要说外面别人那么做我就去这么做，在这社会中我如果不这样做好像我就生存不下去，就会有很多的那种的压力在这里头。但是神告诉你，不管怎么样我容不下这些的罪。还有呢，他说犯了罪，在这里头却保护了船遇到的挪亚，然后后边又有说什么，又判了索多玛、俄摩拉加两个城请父焚烧，作为后世不敬前人的借鉴，而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受伤的义人罗德。其实这是大家明白的，神所审判的不但是我们的行为是罪，其实我们的里边的心思意念也是神所不容的。在洪水中，那么在创世纪这里头说，在洪水中灭亡的人，他们终日所思所想的尽都是恶，他们每天思想的都是恶。然后再反讲呢，罗德是个义人，常为恶人的淫行呢忧伤。其实神不但是能够看到我们的行为，神也要省察我们的内心。我们每天真的来到神的面前，在我的生命中呢，其实在这个认罪的过程中，我自己知道神给了我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知道哦，我今天犯了罪，我今天发怒气了，我忍不住今天跟孩子又吼叫了，或者等等，还是一个行为。到第二个阶段，神就让我去思想，你为什么有这样，你到底是什么原因，你里边的思想根源是什么。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不但要省察我们的行为，也要省察什么，我们的思想，看看我们的思想是不是神所喜悦的，还是神所憎恶的，是不是里面我们有嫉妒、有纷争、有那些的质疑，还有那些的愤恨、一些的自我中心等等等等，这一切的事情。其实呢，神真的是他容不下罪，我们有多少的能力神也容不下罪，因为神是圣洁。我们就是外头所有的人都这样做，我们也不可以去这样做，因为神容不下我们的罪。而且神呢，要审查不但是我们的行为，而是我们的内心。在这里呢，稍微提一下的呢，就是讲到了索多玛和俄摩拉，那他们被焚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什么？这里头呢引用了一个的经文来说明，罗马书的1:26-27，说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了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大家明白了吗？在说什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信仰宣言，教会信仰宣言里后来又加了一条，我们认可的婚姻是什么样的婚姻？是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婚姻。正好呢，现在也是做个广告，今天的外边呢就有一个的台子，是叫重订婚约的那个主日，再过些天。其实呢，我们还没有在主里边，在主前，在弟兄姊妹面前来见证我们这誓言的，可以一同的来报名呢，能够在这里头，在主的面前呢重新立誓，愿意彼此相爱一生一世。这是我们每两年有一次的这个重订婚约主日。那么第一点就是让我们看到神的属性，神是圣洁，他容不下罪。其实呢，你要回头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 神的工作都是让你慢慢慢慢的脱离开你的罪。我信主有十多年的时间，回过头来看呢，神都有一段的时间给了我一部分功课，让我呢能看到我生命中的罪，而且神呢也用各种的这种的方式呢让我能够脱离，能够慢慢的能够让这些罪呢从自己的生命中能够减少。我最近呢，最近几年神给我的一个功课，现在一直在操练。我记得是3-4年前，还是呢我自己在胰腺上发现有一个阴影的时候，然后神给我很特别的一段的时间。那么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胰腺是很问题很大的，就有可能问题很大。那么我自己呢，就过2-3天以后，我自己在跟神在祷告，我说为什么神呢，这件事情会临到我。我就在祷告中的时候，神就给了我一句话，而且后来呢，这句话呢，很多的时候呢，我常常的就会听到看到，总是这句话出现，就在历代志下7:14，大家很熟悉，这句话是什么？他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远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罪，医治他们的地。”这些经文就出现在我的脑子里，我自己就思想，我说神啊，你给我这节经文，你跟我要说什么？第一个，他说你要远离你的恶行。我是想我最大的恶行是啥呢？我想最大的恶行，我这第一个想的，我知道，其实神把经文给你，最后他也会把答案告诉你。第一个的恶行，远离你的罪，我说哦，我知道。我从我信主的那天开始，神就说我要用你。但是你知道呢，我自己呢，本身我觉得我是蛮贪玩的一个人。虽然是在这个全职的侍奉过程中，其实有很多的时候呢，还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所以我就说远离我的恶行。第一个我看到的我的恶行是什么？我懒惰，不勤奋，不能在神的里边完完全全的愿意被神所用，这是马上反应的。然后我慢慢的思想前面的话，他说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做得怎么样呢？我想自卑一个一个想吧，自卑做得怎么样？自卑的反面是什么？骄傲。我发现这点啊，我也是问题。什么叫骄傲？我说不给他做一个定义，有一个表现，我自己认为一直在骄傲中。因为我不管是看别人，看弟兄姊妹也好，看自己的家人也好，你知道我最容易看到的是什么？都是看到人家的问题啊，一看到别人的问题，这个人这有这问题，那个人有那种问题，比如说他这个做事比较细致，我说这有点强迫症，你看这件事情还那么仔细。如果是他做的比较大线条，然后我就想，你看这事做事怎么还那么不认真不仔细，你知道吗？就原来的很多的那种思想观念还在里头，人的那种的罪性恶性还在里头。我就想到了一个的故事呢，叫做小明的故事。小明大家都听过好多故事。对，这里头讲的小明的什么故事呢？他有一天呢，在外头在吹牛。他说：“你知道吗？我们学校里头有一个象棋冠军，有个乒乓球冠军。他说我赢了那个乒乓球冠军，也赢了那个象棋冠军。 大家肯定都听过。那么别人呢就问他，哇，怎么可能呢？最后他讲出来了，他说我赢了乒乓球冠军的象棋，赢了象棋冠军的乒乓球。有时我们听这故事感觉可笑，可是我们现实生活中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我们很容易很愿意用我们的感觉的长处去比别人的缺点，看的别人都是问题。圣经中告诉我们，看别人要比自己强。真正的自卑的人，不但是在神的面前愿意谦卑，也一定要在人的面前懂得谦卑。你看到弟兄姊妹所做的，就去欣赏他，去赞美他，就去学习，而不是看到别人的问题，能看到自己的问题。自卑，祷告，祷告讲什么？祷告是让我们学会的一个的依靠，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行，但是我们愿意靠着神去做事情，把我们的主权，把我们的依靠放给神。这个检讨自己的话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很多时候有些事情发生，我的第一意识反应是什么？不是去寻求神，而是自己想办法，想人的办法，想啊，我怎么来完成这件事情，怎么做来这件事，神能帮助这件事情，不是神啊，是谁能帮助这件事情。其实真正一个祷告的人是完完全全交托，随时都要依靠的人。当然寻求我的面也是有很多的问题，这是好几年前神给的功课，我发现呢，到今天这些的功课呢还是神在给我的，让我去学习，学习能够把这些的罪，把这些的恶，慢慢的一次一次的在神的恩典里，在神的提醒里边，能够除去这些的恶，使自己呢能够远离这些的恶行。这是我们看的第一点，神是圣洁的神，神容不下罪，所以呢我们要真的在神的面前看到自己的罪，求神呢能够驱除，能去掉我们的罪。那第二点，我们再接着看经文，在这一开始呢就是说神，天使犯了罪，上帝没有宽容，而且就后边让他们在那种黑暗的坑中再怎么样呢，在等候审判。在后边很多也是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在最后的时候第九节，神知道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所以第二点跟大家思想的神的属性是什么？神是公义，必有审判。为什么要提出这一点？应该彼得当时写这本书信的当时就有一个的异端的想法，就说神没有审判。其实你看在彼得的前后书中，彼得讲了很多次神的审判，神的审判。彼得前书4:17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林后5:10，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希伯来书9:27也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里头不是说不信的人要接受审判，而是在这里说所有的人，人人都要接受神的审判。你知道吗？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要将来要面对神的审判，我们自己就不敢大 大胆任性，肆意妄为的去犯罪。我信主以后呢，就有一个小小的心理的变化。那以前呢，你知道吗，有时走路的时候手里呢有些的垃圾啊，垃圾待了一段长的时间找不到垃圾桶，就看不到人的地方啊， 我的行为比较败坏啊，对，就有时候就啊咔给扔掉了。但信主以后有个心理的变化，就是这个纸在手里再长的时间都不敢去扔了。为什么？我说神的眼在看着了，最后还要跟他交代的，时间太长了都先掖在口袋里，找到了再去扔掉。其实我们如果知道神对我们有审判的话，我们可以约束我们日常的行为。神的审判呢分有两种，如果按时间来看呢，一个是在我们今生的审判，一个是将来的审判。在旧约中有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大卫是神所喜悦的人，但是大卫没犯过罪。哇，大卫犯的罪太严重了，他犯过什么罪？他犯过奸淫罪，对不对？犯过杀人罪。他犯了罪以后呢，上帝就派了先知拿单去警告他，去把他的罪能够显明出来。然后说完以后呢，那么大卫呢在这里头呢就跟他说了一句话，正如拿单传递上帝的宣判说，他说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嫔妃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所行的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人面前日光之下来报应。大卫所犯的罪，神在有生之年就会惩罚他。大卫谋害了乌利亚的命，结果呢，他用了四条的人命去偿还。首先他是跟八十八在最终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呢在病中就死了，而且后来呢他的儿子暗嫩也因着呢奸污和他同父异母的妹妹被他的哥哥亚沙龙杀死了。最后亚沙龙也是为了背叛大卫呢在战争中被刺死了，还有另外他的一个儿子亚多尼亚。但是圣经中来表明这是神对大卫的一个的惩罚，一个的判定。虽然我们里头可能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但是有一点非常的清楚，如果我们犯罪，我们可能面对有今生的一种的审判。在新约中呢也有一个，在使徒行传五章一到十节讲到了一个叫欺骗圣灵的罪，有一个呢名叫阿纳尼亚的人和他妻子呢卖了财产，本来呢他可以自己有权利留下或者奉献，但是他拿了一部分却欺骗圣灵，那么因着这样呢也受到神的惩罚，神的处罚。所以这是我们所面对的，我们今生要面对的一种的审判。我们有的时候呢神不一定在这种审判中来审判我们，但是我们一定是要面对的我们最后的一次的审判。因为主会再来，主会在他的宝座前审判每一个的人，就包括我们自己。前些天呢我跟的一个弟兄在讨论，说在主导文中有句话说我们免了人的债，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么到底是 我们先免人的债，还是主先免我们的债？大家思想过这个问题吗？就像我们免了人的债，免了我们的债，就像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讨论以后都认为呢，这里边神耶稣基督有两次的来临。第一次呢，神已经免了我们的债，但是免了我们的债以后，耶稣基督有第二次的再来，也要呢让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要学会免了别人的债。所以这里讲到神会再来，主耶稣基督会再来，会再审判我们。那天呢，我就跟一个弟兄讲到了神未来的审判，说从神的家中开始，从基督徒开始。他说这不一定的，不是不一定的，他说这是一定的，但是他说用这审判不好听。他说基督徒呢，用一个什么词最好听啊？他说基督徒要在神的面前要交账。不管交账这个词好，审判也好，其实我们所有的行为都要呈现在神的面前，要对神有个交代。所以我们要思想，要知道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的面对，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神是什么？神是公义，神要审判。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点。那第三点呢，在这里头呢，就整段的经文，整段经文就是天使犯了罪，上帝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叫在黑暗的坑中等候审判，一直到主知道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他一直是有两方面的对比，看到了吗？他说如果犯了罪就怎么样，就要面临审判。如果呢，传义道的挪亚也好，那种敬虔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也好，如果是在神的心意之中去做的，对比是什么？神就会搭救他们，对不对？就会能够将他的恩典赐福给他们。这样的一个的看法呢，让我想起来，我也是比较熟悉的一段的经文，在《申命记》的28章，他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话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守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誓，立你做他自己的圣民。这是28章的一个方面。后面在第15节，他又说，前面是你若听我的话，后面他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前面说听话遵行，下面说不听话不遵行，那么会怎么样？这是原话，就是今日我所吩咐你们的，这以下的诅咒必追随你，临到你的身上。前边能看到，其实这是神跟他的子民立约的时候所说的一段话。如果我们看我们今天的这几节的经文，从原文上看就更清楚。原文的这几节的经文实际上是一句话，前边是一个因，后边是一个果。前面的因就是说，讲到天使犯罪被扔在地狱的等等，然后上帝与洪水等等等等，讲到这些事情，他说这些发生的事情，这些的因导致的果是什么？导致的果就是上帝要绝对降灾审判不义的人，但是也要搭救顺服他旨意的人。 前面讲到的是神是一个怎么样，前面说立约，你看历史上的这些事情，看历史所经过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神是守约的神，所以神是信实的，神是守约的，他盼望的他的子民也是守约的。这是讲到了神的约。其实我们看到呢，我们这本圣经，那么知道呢，我们在耶稣之前的这些是什么呀？叫做什么？叫旧约。耶稣来了以后形成的这些的 经文呢叫什么？新约。整个的圣经如果全称，大家知道叫什么吗？叫什么？叫做全称叫新旧约全书。讲的是约，就是一个的约字，其实诠释了圣经的很多根本的东西。因为我们一打开圣经，从一开始就从约贯穿到始终。我们很清楚的，圣经中有多少个约啊？最主要的有多少个约？有洪水之约吗？这讲到了亚伯拉罕，不是亚伯拉罕，这个挪亚方舟的时候，然后神跟他的子民立约，对不对？不用洪水再淹没整个的人类。那么紧接着跟亚伯拉罕的约，跟大卫的约，又有新约。其实呢，圣经一开始神就跟亚当立过约，虽然他当时说的时候呢没有说立约，只说一个诫命，他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但实际上这个的命令里边就含着与亚当的约。和夏书的第六章七节有过解释，他说呢，他们，这是讲的和夏是讲他们世代的人，他们却如亚当般的被约。但如果我们用约的一个的看法看整本圣经，看神的属性，神是什么样的？神是信实的，他跟你立了约以后，他从来不违背自己的约。这是神的一个的最根本的属性之一。神是信实的，神是守约的神。他每个的约都愿意谦卑下来，愿意跟我们达成一个的这种的合意。他愿意因着约来要求自己，来约束自己。所以呢，其实神呢也希望呢，这种约它的这种的属性也是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成为一个什么能够守约的人。跟神守约，也跟人守约。我们愿意呢能够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呢跟他来守约。这里头讲到一个的问题啊，大家都知道最近中国和美国之间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啊？现在有贸易，叫贸易战。昨天的新闻呢，这个贸易战呢初步达成了一个的什么，两边的一个的共同的声明，好像贸易战不打。在这贸易战中呢出现了一个的事件，叫做中兴事件。中兴事件让一个词火起来了，就在中国在讨论呢，说中国人有没有这个契约精神。大家知道中兴事件是怎么产生的这个问题和美国？当时呢，美国呢把一些的器件呢卖给中兴公司，就跟中兴公司呢签署一个协议，就不让这个美国的器件呢卖给谁啊？卖给伊朗。但是中兴公司呢好像是看不到这个事情，以为或者是什么原因，为了东西呢就把这个东西卖给了伊朗。那么就是这么一个，就中国呢就开始检讨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契约精神。他说不单是中兴事件，你看最近发生很多那些的公众事件呢都能够体现这一点。 往前推，说2009年发生了一件事情，在法国的那个巴黎大皇宫呢，举行了一个专场的拍卖会，拍卖颐和园流失的一个文物，叫做鼠首和兔首。中国呢有一个的收藏家叫蔡明超，通过电话呢就把这个拍卖，哇，多少钱，又有个 很高的价钱，就把这个拍下了。拍下完了以后，很快他就在一个公众的场所高调的他宣称，他说我这个我不会付款，我只想让这件事情流拍。我们不讨论这件事情对还是错，而且当时的国内的反应很多都是为他拍手称颂，而没有考虑到呢整个的拍卖过程是有他的一个的协议在里边的。说为什么那我们呢能够这样子呢，就是说中国人在这个守约上边为什么会有很多很多的一种的问题啊。我也是翻了一些的材料，他说中国人呢，他不怪中国人自己，他说中国人有几点呢，他说这里头呢第一点呢，中国呢以前是那种叫做农庄经济，小农经济，小农经济他重视的是什么，重的是关系而不是契约。他说还有呢，中国呢以前的传统更注重什么呀，更注重智慧和结果，有智慧有结果这个人就是最棒的。以前有一个叫做什么叫田什么赛马，对，想不起来这个字。那么呢其实规则呢就是比赛马呢，然后就是头等马要跟头等马比，中等马跟中等马比，下等马跟下等马比，他自己呢就换一下，用怎么样，劣等马跟上等马比，上等马跟中等马比，中等马跟下等马比，哇啊，3-2他赢了。但是他是这个怎么教导的，是只要赢就好，只要你要做到就好。后来改革开放，那么邓小平呢说了一句话，我记得还很清楚，那我记得很深切的一句话，他说了什么，他说白猫黑猫啊，只要抓着耗子就是好猫。他可能有他的目的，但是其实对很多人产生一种的误导，就是不择手段达到结果。其实我们呢真的是更应该怎么样呢，更应该我们自己给我们自己一个提醒，神是信实守约的神。因为我刚才提到的并不是说中国人不好，而是我们自己呢更应该在这方面呢更加的注意，神是守约的神，神是信实的神，那么我们对神也要怎么样呢，也要守约，我们对人也要守约。我们有没有跟神立约啊？大家想想我们跟神有没有立约。最简单的，那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做过决志祷告，大家记得决志祷告说的是什么吗？决志祷告说是什么吗？至少有两点。第一，我们要承认什么？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还有什么？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其实我们已经跟神立约，让神做我们的主。那我们就要思考一下，检讨一下，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让神做我们的生命的主， 不但是这样的立约，在其他的方面我们也应该思考，比如说在我们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主日要来到这里敬拜神，比如说我们那个很多都上过101班是会员，我们是不是在各种形式下都完成了一个约的形式，包括我们对侍奉的一个的承诺，也是我们一个守约的要遵守的一件的事情，就愿意神的这种的属性成为我们的属性。今天呢，跟大家在思想的神的几个的属性呢，神是圣洁，容不下罪；神是公义，他必审判；神是信实，他是守约的神。那么我们愿意呢，在神的这些的属性里呢，让我们呢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敬畏不是害怕，而是呢，神通过这种敬畏的心，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起来，更加的像他。那途径是什么？其实我们不再靠我们自己，而是靠着神的恩典，靠着行着神的信使，也靠着圣灵的工作。在约翰一书中有一句话，他说，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虽然信主了，其实能够给大家一个的挑战，能不能每天在固定的时间跟神祷告的时候，有一段的时间来思想哪些的行为是神所不喜悦的，哪些的想法是神所不喜悦的，把这些呢都交在神的手中，让我们的生命呢能够得到成长。最后呢，有一个的小故事，有个人呢叫做阿伦甘地，一听甘地啊就熟悉，这是最著名的圣雄甘地的孙子。他小时候呢就跟着他的父母在南非生活，但是在南非生活那种环境之下呢，养成了他很多很多的坏毛病。一看他爸爸呢就很难再管教他，他就想出了一个主意，就把这个孩子呢送给了谁啊，就给送给了他爸爸的爸爸圣雄甘地，把他放到圣雄甘地的身边。圣雄甘地呢就让这个的孙子每天做一件的事情，每天呢让他画一棵叫做什么叫行为树，画一棵树分开，这样分开，这边的上边是行为，就是今天有什么，这边是错误的行为，这边是正确的行为。那么错误行为产生这些错误的行为或者想法的根源是什么，要写出来，把这边也写出来。每天呢有段时间呢，他的爷爷圣雄甘地呢就帮助他，他在他爷爷的身边待了18个月的时间，就这18个月的时间已经让他看到了他生命的改变。我们这个所讲的还不是基督徒，那么我们是基督徒，有圣灵的工作，有神的帮助，如果我们愿意也同样的到神的面前，不用每一天能做，每一周如果有点的时间，能够把一周的这些的事情都能画一个数，哪些是神所喜悦的，哪些是神所不喜悦的，那么为了这一切的事情交给神，在我们有一颗敬畏的心的下边，能够完成我们的工作，让我们的生命呢能够更加的像神。那我们盼望呢，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能够更多更多的知道神，更多更多的能够像神。那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 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个的经文。应该我们更容易的是接受神是爱，神是怜悯，神是接纳，神是包容。但是我们也知道神是圣洁，神是公义，神是信实。父啊，我们知道这一切的原因也是您是爱，你要爱我们，是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像你，而不是让我们在我们的罪的道路上再去堕落下去。虽然你让我们思想的不容易，这条路也不容易，但是我们知道你是恩典的神，您不会让我们独自的走这条的路，就像你在2000年前把圣灵降下来一样，我们今天有圣灵在我们的里边来帮助我们，我们有弟兄姊妹在我们的旁边扶助我们，我们一定可以去掉我们的恶，扬我们的善，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就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你的手中。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